使徒行传第15章第一节，我们先读到11节。前面这一段是讲过的，不过我们有一个这个前情提要的印象哈。对，十五章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11节。好，翻到了以后啊，我这边来读啊。我这边来读单数节哈，我们请李小敏姐妹读双数节，《使徒行传》15章。好，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
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纷争辩论。众门徒就进归，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
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行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
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
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
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我们上个礼拜有提过整个耶路撒冷会议的大背景，正是巴拿巴跟保罗他们海外布道之后，看到这些外邦人们一个城一个城的这个外邦人的教会都信主了，神在这里面行奇妙的作为，让这些外邦人有悔改的心。当然，在犹太会堂里面还有一些犹太人有悔改的心，他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得蒙罪得赦免，得蒙圣灵与他们同住，他们成为得救的人。所以外邦人大规模的得救这件事情，让当时候的教会，尤其是犹太人教会大大的震动。所以这个时候保罗传道就遇到了这个麻烦事，就是从耶路撒冷有人自认为自己是耶路撒冷人来的基督徒，他们格外的有权柄，保罗所传过的地方他们到处去讲，你们信了耶稣，你们是犹入了犹太教，所以你们要行割礼，要守割礼这件事情。然后呢，然后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就这件事情并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决议，不是的，而是他们自己个人，这些律法主义的所谓的基督徒，其实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信错的。他们自以为很有那么一回事，然后到处去反对保罗，到处跟人家讲。所以这种在当时候的教会界里面啊，各个教会中间产生了很大的纷争，怎么办？所以安提阿教会就差派巴拿巴跟保罗起来起行去耶路撒冷教会去。沿路他们去耶路撒冷教会的过程就传道，在各个教会当中传道，并且是做见证外邦人归主。好，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把这个事情提出来， 让12个使徒，还有当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长老，主要就是指的耶稣的弟弟雅各，然后就一起开会了。然后在开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在耶路撒冷教会上算说得上话的这些这些信徒是法利赛人教门的，所以即使在这当中也有一些同工，他们是认定外邦人信了耶稣，是入了犹太教，所以他们也必须外邦人要行割礼，要给他们行割礼，并且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然后跟这一些出去的去扰乱保罗他们传道的人家讲一样的话，所以大家开始讨论这些事情的辩论已经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开会的同时间，保罗跟巴拿巴就讲起外邦人中间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就有这一些法利赛教门的基督徒就说了，要给他们行割礼，然后吩咐他们遵守摩西律法。然后他不是一句话就结束的事哈，各说各话，这个人讲完，那一个人讲，那一个人讲完，另外一个人讲，哇，大家开始讲所以辩论已经多了。在那个时候，我们上次就停在这里哈，彼得就起来，他来做见证了。他做什么见证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你们已经知道的，西门彼得扮演的角色，就是那掌管福音的钥匙的那一位。在各个重要的场合，上次讲到过，重要的场合是逻辑上面犹太人觉得不可能的场合，都是西门彼得来打破那一个犹太人认定的不可能。第一个耶路撒冷教会，你们这一群加利利的渔夫居然能够讲道，居然行那么大的神迹什么样的神迹呢？120个人祷告的同时间，圣灵降在他们头顶上，头顶上有火可是人没有被烧焦，人没有被烧死嘴巴纷纷讲起各地的乡谈，在讲说神的大作为。当时候一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各民族都听到自己的家乡话，就在耶路撒冷，就这些加利利渔夫都这样讲出来了。大家都惊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大的神迹奇事啊！同样的神迹奇事，西门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讲的是这样，到了撒玛利亚人信耶稣的人那里也是这个样子，到哥尼流一家外邦人他们家里也是这个样子，三个都是逻辑上犹太人觉得不可能实现的，结果神的灵圣灵就降在他们生命当中，人看得见的。所以西门彼得讲述就是这件事，耶路撒冷派他去的，撒玛利亚教会大规模信主了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听到了以后，就派西门彼得跟约翰去，到了哥尼流一家也是，都是耶路撒冷教会知道的，耶路撒冷教会、撒冷教会差派的，所以彼得这样说，完全是他就是要这个时候做这个见证。对，神命定他的，上次提到过了为什么叫福音的钥匙要交给他？神天国的钥匙要交给他。正是为这个时候做见证而用的。所以西门彼得就讲了，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指的就是撒玛利亚教会，指的就是哥尼流一家，耶路撒冷教会都知道了，而且相信所以西门彼得这个时候可以做见证，他们真的是相信了。相信了，拿撒勒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他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弥赛亚，来替人赎罪的。他们相信，外邦人相信。第8节，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见证， 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是圣灵给他们。什么时候呢？西门彼得去了撒玛利亚教会，光把十字架道理刚刚讲完，一按手还没讲完，这个圣灵已经好像很急的、很立即的就要降在他们身上一样，看得见的，对呀、啊，行邪术西门都看见了，所以他才要花钱买啊。圣灵降在人身上，让人看得见，没有几次哈。所以，西门彼得在说这些，神也为这些外邦人做见证了，他们真的信啊救恩了，他们真的信十字架道理。神为他们做见，怎么做见证呢？是圣灵给他们，让人看见了。所以，西门彼得跟另外一个使徒使徒约翰都是见证人，一起去的同工都是见证人。神真的做这个见证，是圣灵给撒玛利亚人，是圣灵给哥林流一家，正如给我们当初耶路撒冷教会犹太人基督徒一样。第九节，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原来在领受圣灵这件事情上，神没有分犹太人、外邦人、撒玛利亚人，都没有分了。第十节，那你现在知道结果了。现在为什么试探神呢？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尤其是外邦人门徒的景象上呢？啥意思啊？这个时候都是。在开会的时候，绝大部分都是犹太的基督徒哈。他们深深的知道，他们老祖宗们为什么会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一直犯罪，拜偶像嘛，劝也劝不听，刹也刹不了车，派先知来要刹他们车，刹不了车，人家还把先知顺便给杀了。这是犹太的基督徒熟知的旧约历史。犹太人自己老祖宗们都没有办法守好的摩西律法，你为什么要逼着外邦人来守呢？你守不好哦。正是因为透过犹太人守不好摩西律法，神才需要让主耶稣基督来成就救赎的救恩呐、啊。就是你做不到嘛。正是因为人做不到，所以人才需要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的恩典。神实在太爱我们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爱子赐给世上的这些犹太人、外邦人，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西门彼得就是做这样的见证。那现在为什么试探神呢？连神都承认了外邦人。他们因着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领受圣灵。你现在干嘛试探神？神都认定的事情，你干嘛来试探神？还要让这些外邦人跟我们老祖宗一样，去守一些我们守不了的律法？对，要把我们不能轭，我们老祖宗不能负的轭，加在外邦人身上的轭，就是重担的意思。牛拉车的那个套在脖子上，能够肩膀顶着那个木头架子啊，所以那个木头架子后面连着那个牛车啊，牛可以拉得动牛车，就是因为放在他脖子上肩膀顶的那个轭啊，那叫重担。为什么把这个重担，我们自己都守不好，老祖宗守不好的重担，要交给外邦人强硬他，要求他们也守这些律法呢？第11节，西门彼得很清楚地讲，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呐、啊，不是因为你做到律法，不是啊，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正是成就了 罪得救赎的赎罪祭啊。我们是因着相信，因着相信主耶稣替我们赎罪的恩典啊，不是我们配得的啊。所以犹太人是这个样子，外邦人也是一样啊。我们得救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和这些外邦人是一样的，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这场辩论当中，西门彼得这一番成为最有力的论述。因为神命定如此，他扮演的角色就是在这场决定性的会议当中，他要把一个最重要的见证，正是神呼召他，他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见证就是这件事。为什么他要叫做天国的钥匙交给他？为什么要叫做神的教会要立在这个根基上，然后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因为他就是那个见证人，见证神的十字架的救赎，那个恩典要临到犹太人，也临到外邦人。就是西门彼得成为这个神的心意里面，不是分犹太人，不是分外邦人，他就是那个见证人。所以西门彼得这个时候站起来一讲，我们看到效果怎样？第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等于说一锤定音了，一锤定音。西门彼得这个十二个使徒里面为首起来讲到的，十二个使徒里面每一次有重要决策、有重要的这个查核的时候，需要去到撒玛利亚教会，需要去到外邦人的家里面，教会都是差派西门彼得去的。他的见证是最有强而有力的，众人都默默无声。我们现在开始来看哈，接下来12节到17节的经文，我来读双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单数节。我们请李小敏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单数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
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
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
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我们刚刚读过去的这段圣经，这个是辩论都基本上尘埃落定之后，耶稣的弟弟雅各所讲的话。他讲话也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想法，而是他听到这些人的辩论，听到西门彼得讲述神的作为、神的见证之这个过程当中，他里面有一段圣经的经文出来了。所以他把这一段圣经经文里面的真意把它讲述出来。事实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开会的模式就出来了。凭什么这件事情要这样做？不是因为使徒说这样做就这样做，不是因为耶稣的弟弟说这样做就这样做，不是因为教会里面那个一把手说这样做就这样做，不是那一个教会里面声音最大的、影响力最多的、私底下串联可以串出250个人的那一个人说怎样做就怎样做，不是的，那个都是人的做法， 因为人的头衔是这样，所以这样做，那是人的世界。因为他影响力大，他能够蛊惑人心，所以你就要听他。他也知道他能够影响很多人，他自己说话也很大胆，我说了就算，都不对，都不对。啊，不是照人的意思，如何知道是神的意思？西门彼得做见证出来了，神自己亲自的作为，已经在前面了。然后呢，耶稣的弟弟雅各，这里不要强调耶稣的弟弟哈，就是雅各这个时候，因为他在那个长老的位上，他心里面有一段圣经，神的话临到他，那一段神的话呢，是解经之后。就是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而现在所遇到的处境，需要的答案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这样说，所以他们找到了路。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不是这个人身份，不是因为他牧师说了就一定是对，不是他是影响力大的人啊，能够调动250张票，然后他就力量就大。所以他说了算，不是圣经这样说。所以雅各他体会到是哪一句话呢？来，我们来看哈，雅各就说了，这些人住了声，大家要停下声音了，不知道接下来往下讲了哈。雅各这时候说话，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名下。就西门的见证这件事情，刚刚西门讲的哈，15节，跟圣经的一段话原则是吻合的，所以15节来了，众先知的话，也就是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所以西门讲的那个情景，雅各听着听着，不就是圣经里面哪一段经文里面讲的那种现象吗？那到底哪一段呢？来，16节，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经上所写的就是第16节、17节这一段话。那经文在哪里呢？旧约圣经的哪里啊？阿摩斯书9章11、12节。阿摩斯书19章11、12节。我们可不可以请李小敏姐妹来读这2节呢？麻烦了，李小敏姐妹，话筒打开。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什么词啊？不认识。
称为我名下，
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小明姐妹。阿摩斯书是怎样一卷书啊？小先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兴起南国的一个牧羊人啊，他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圣殿里面这些贵族，也不是圣殿里面做先知、做祭司的人，都不是，没什么身份地位的。可是他很敬虔，牧羊人很敬虔。神启示临到他，叫他去南国嘛，去到北国，对北国那些拜偶像、离弃神的这个国家里面的君王、里面的大臣、里面的老百姓来说，要灭亡了。你们继续拜偶像拜下去，神的命定就是让你灭亡。他很大胆哈，然后他就讲到灭亡了以后，神要重新建立大卫的帐幕，大卫倒塌的帐幕， 大卫的帐幕啊，大卫倒塌的帐幕指什么？南国，连南国也会接下来这因为这样离弃神而倒霉啊，被神责罚，所以大卫的帐幕也倒塌了。然后呢，南国北国都分别倒霉之后呢，神要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以色列国要重新复兴起来。好了，那怎么做？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像旧的时代那个大卫王朝里面那么荣耀、那么强盛、那么富经，里面从国王到一般的百姓那么爱上帝、爱耶和华神，所以神要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复兴以色列国，复兴到像大卫王朝这个样子。然后呢，第12节，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这个国，你看到一个中文字"国"哈，它是复数的国。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好多列邦列国的意思。讲的是在未来，大卫倒塌的帐幕被复兴起来的时候，他会带动这些以东所剩余的人。你知道现在以东人基本找不到那一边了。那你是哪一种、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区人群是以东的后裔？你已经找不到了。可是那一块地方啊，如果有城市，那还有人住啊，或许血统在里面，可是已经分不出来了。剩余的人。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列邦列国，啊，列邦列国以后也有一些是称为神的名的列邦列国，而有一些外邦人他们信主了，啊，所以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在耶稣弟弟雅各所感动的经文当中，他想到的就是简单的说。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哦，阿摩斯书上所提到的，对，9章12节，以东所剩余的，跟所有称为我名下，我名下的列邦列国，也就是外邦人嘛，不是以色列人，这些人都包括在这里面了。哦。他们有一天都要称耶和华为名，称耶和华的名啊，为他们的神哦。所以不就吻合了吗？原来阿摩斯书讲的预言，不就是现在保罗出去传道，就有那么多外邦人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不就是应验了这一段经文吗？所以。西门彼得讲的见证，他自己亲身经历神的作为，然后又有旧约圣经的佐证，佐证什么？现在外邦人要大规模归主，阿摩斯书预言应验了。所以这边是有神自己的话的印证，不只有见证，大能的见证，还有神自己话语的佐证。所以整件事情原来是出于神的作为，神作为是什么？原来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们，包括耶稣的门徒，都认为天国神的国就是属于我们基督的，我们的基督他要带领我们，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世主要带领我们以色列复兴起来，他带领我们复兴以色列国，这是基本上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共通的认识。哪里知道耶稣在临升天之前告诉他的门徒，要为他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连外邦人都要听到耶稣的见证。原来耶稣要拯救这些到地极的人，所有的外邦人，神要拯救，神的面向是所有的列邦列祖啊。 跟阿摩斯书里面的奥神要重建倒塌的帐幕，本来就是犹太人中间、以色列人中间了。哎呀，结果这个帐幕要延伸到以东所剩余的，还有所有称为神名下的列邦列祖，外邦人都要得救啊！哦，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是旧约圣经预言的应验啊！感谢赞美主。外邦人得救不是只有阿摩斯书这里才预言的，好多经文都预言。我就举一节当做例子好了，以赛亚书11章10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耶西的根指的就是耶稣啊。外邦人都要来寻求这个弥赛亚，外邦人来，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耶稣安息之所他埋葬的坟墓大有荣耀。为什么荣耀？因为耶稣死里复活了。大有荣耀，外邦人归主，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好多个地方，我们就提两个地方来讲讲就好了哈。其他的我们自己有机会再去找。好，所以耶稣的弟弟来佐证这件事情，不止他佐证，是经文上自己来背书，西门彼得所讲的。那现在结论可以做了，我们看19节耶路撒冷的会议的结论，在这个时候就拍板了。从19节读到24节，好的，我来读单数节，我们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请小敏姐妹来代表大家来读双数节。19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
不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
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
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
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
好的，祸乱你们的心，有古卷家，你们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这个时候拍板的结论刚才读过去就是那个结论了。他们准备写一封信，写一封信的时候就告诉在在安提阿，在基利家在那附近的这些外邦的弟兄们，就是基督徒，外邦人的基督徒，就告诉他们这件事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和勒死的牲畜和血，没有其他的了，没有其他的了对，所以拍板的结论其实这么就是这么简单，对，也就是摩西律法。那么多条文呢，全部都省略了。那外邦人的基督徒只要记得一件事，写信就这一句话的这一件事哈，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不可以拜偶像，和奸淫不可以行奸淫在婚约之外的那种肉体的性关系不要基督徒就是在你的婚姻之内就好了。然后勒死的牲畜还有血不能吃就这样那么简单的这一条而已。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就不用去想它了，没关系的对，到了写信的时候，那个更正式的信函会看到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信的内容，等一下就会看到结论上面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所以19节那个结论了、啊。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那如果不要难为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一条就不要难为了，给外邦人基督徒这一条够了，禁戒偶像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刚才讲过的，你只要这个就基本的就这一条就好了。那其他的呢？其他摩西律法其他的条文呢，就是为难，就是难为，就是前面西门彼得讲的，我们和我们的祖宗没有办法负的恶，整套摩西律法那种律法主义之下，的产物，尤其是口述律法，那整套的口述律法，那真的是重担了，对，不要为难他们。好，比较难解释的是21节了，写了一封信交给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对不对？他们打算这样做，然后21节讲，哎，雅各讲的时候讲一个因为，有个原因呢、啊，什么样的原因呢？为什么？前面那一句话叫做就叫做不难为外邦人。啊，只要写信啊，吩咐他们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只要写这一句话就好呢？为什么呢？21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和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只要写信有那么一句话，那为什么只要一句话呢？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诵读。首先，你要知道21节到底在讲什么。犹太人有犹太人的会堂，在以色列里面各个小城镇都有犹太人会堂，这大家知道的。即使离开了以色列，在附近的几个国家当中，大城市里面也有犹太人的会堂。在犹太人会堂里面呢，每个礼拜安息日，他们在干嘛？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会堂就是把摩西的书拿出来，摩西五经啊，拿出来读。他们在读，他们在学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的内容。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好了，跟写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中间还有一个因为？只要写信，然后那一句话重复了3次的那一句话，只要写这个信里面讲这一句话，给外邦人，给外邦人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在会堂里面，他们有他们的配套，他们的配套是什么呢？犹太人会堂每个安息日都固定在传讲摩西律法，他们有摩西律法。外邦人有没有？外邦人没有。那外邦人没有怎么办？有这封信。听懂意思了吗？雅各想到了，外邦人是没有会堂规矩的，外邦人里面的教会里面也没有像这个犹太人会堂，每个礼拜安息日把摩西律法拿出来读。那所以外邦人读什么？没有摩西律法拿出来读，外邦人读什么？哦，外邦人只要读这一封信，外邦人基督徒只要读这一条就好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此，从这个时间点，耶路撒冷会议拍板了以后，对啊，基督徒们，理论上你信了耶稣十字架道理的人，就叫基督徒。你信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了，你对你来说就一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够了，这一条。那犹太人呢？ 他们每个礼拜每个安息日都在摩西五经上面吭哧吭哧一条一条的读，一条一条的一直读。他们有那个基督徒们，你们有这一条，够了，听懂意思了吗？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因为本来我们觉得是看不懂哈，为什么只要写信，那信上就一句话，然后后面还有个因为这些犹太人们，他们每个礼拜在安息日都在传讲，都在诵读摩西五经，他们有他们的，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对，一开始我们觉得我这在讲什么？哦，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对。那个因为放在那里，就跟你讲哦，犹太人他们有摩西五经啦，每个礼拜固定传讲。那这些基督徒们呢，读什么呢？基督徒读什么？哦，就读这一条就够了，这一封信这一条就够你讲规条嘛，对不对？摩西五经不就跟你讲规条吗？他不是跟你讲解经，不是跟你讲救恩，不是跟你讲如何运作教会，不是跟你讲圣经写作脉络啊。读摩西五经什么意思？就是读规条啊，就读规条而已啊。你要规条啊，基督徒你有规条，你就是这一条规条。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够了。因为犹太人读犹太人的，他们几千年的那个会堂的历史下来，既然固定读摩西五经的那些规规条条，那让他们去读吧。基督徒呢，你也有你读的地方，就是这一句话。对，要讲诫命，要讲教条，基督徒就一条，就是这一条。为什么可以这样解释？后面跟你讲，后面就讲到这里了。对。好，那是很后面。那么等一下来看哈，来，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顺着看下去22节。所以雅各拍板了。好，22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拣选2个人干嘛？送信，把这一封信里面只有一句话哈。送信送过去安提亚那里去，所以拣选谁啊？所拣选的就是那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犹大和希拉跟着巴拿巴跟扫罗回去安提亚，然后把这封信带过去。这2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信的内容来了，一句话哈，内容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写信的人是谁？大家联署，这一封信是大家同心合意写的。12个使徒做长老的，耶稣的弟弟雅各，这等于当时候啊，在那个时代教会里面的。最重要的啊，那一个委员会，你可以说是类似像你们今天叫常委啊，对啊，就是常委。当时候的教会，你可以说就是常委吧，对啊。当然，他们心态不是今天你听到的常委的心态啊，不过他的重要的职分相当于常委啊，对啊，整个教会的常委。好，那这几个人呢？问安提阿，还有这些所有外邦弟兄的安，也就是这一封信是带着教会的权柄，是教会定义如此的，所以信的内容是教会里面正式的宣告，正式教义的宣告，那我们继续看一下24节。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心，祸乱什么呢？你们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律法主义的路线。然后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并没有吩咐他们。他们虽然是从安提阿出去的，可是教会没有吩咐他们。你注意，当时候一起开会的有谁啊？ 法利赛教门的几个弟兄，有没有？法利赛教门的几个弟兄，然后他们就开始，就开始说话了。法利赛人的教门的几个弟兄，所以在初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还有蛮多的这个法利赛人教门的人后来信了耶稣，可是他们在主要的神学、主要的教义上面，还是依然坚持法利赛人的教导的，只是多信了拿撒勒耶稣是基督而已。得救还是要行律法，还是要守诫命教条才能得救。所以这一群连开会的时候他都能够在场啊，表示地位还蛮高的哦。所以也就难怪了，他们的徒弟们，甚至可能他们自己都出去扰乱保罗他们所传的道。好，所以这场会议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自己教会内部，连他们一起开会很重要的人，他们看法都很不一样的时候，如何拍板下来？后来这场会议结束，他们并没有继续吵架哦。就这几个法利赛人教门的弟兄，也没有再吵下去哦。所以你要看到这是神自己作为所以就说清楚了，其实我们教会并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不代表教会的立场，就是这个意思。那接下来呢，信的内容真正讲到最核心的焦点是怎么处理的？来，25节，我们读到32节，25节读到32节，我来读单数节，请小美姐妹读双数节。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
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
我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
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这封信其实这前面的就是把那一个脉络写出来为什么这件事，这封信到底要焦点要讲什么脉络呀？那最重要的其实他没讲，最重要的其实就是28节、29节，就是这一句话。整封信最重要就是这句话。那我们来看细节了，25节，所以我们同心合意拣选几个人，猜他们信就写到了所以现在把这封信拿回去的不是巴拿巴和保罗，他们自己拿的，可以说自己写自己，换个人签名一样，就假装好像教会这样，不是，我们有见证人，送信的人就是我教会差派的见证人，不是只是保罗巴拿巴自说自话而已。所以教会有差派见证人，那见证人到你们那里去呢？就是那两位嘛，一位是希拉，另外一个就是犹大嘛，这两个就是见证人了。我们有开过这一场会了，所以这两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名下不顾性命的，非常爱主的然后我们就差了这两位犹大和希拉，他们要亲口述说这些事，什么事啊？耶路撒冷会议的过程，见证人，送信的人就是见证人，然后呢，最后最重要的两句话来了，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 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不可少的，就是那一句重复4、5次的话了啊。前面那一句啊，怎么有那么底气啊？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身上，不是只是我们这几个人开会的结果，不是。他把圣灵保惠师拉出来背书了，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圣灵和我们。哇哦，好大的口气哈！这几个12个使徒，再加上一个长老在里面开会啊，最后得了拍板。当然还有几个法利赛人教门的这些同工啊，就开到后来，哎，他们就拍板了，是圣灵感动，是圣灵的意思。圣灵跟教会，那12个使徒再加上长老，代表了耶路撒冷教会哈，代表总会啊，对。所以，神跟总会、教会的总会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好大的口气，把圣灵都拿出来说事了，是圣灵的意思。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底气这样讲呢？解经前面提到了，西门彼得自己做见证，他自己的立场是什么？这些外邦人真的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神让外邦人跟犹太人所经历的领受圣灵一模一样，外邦人对于摩西律法完全不懂的，结果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了，一模一样。西门彼得把见证讲完了以后，雅各把阿摩斯书里面所预言的圣经直接的预言拿出来，哦，这就是这个预言成就了，外邦人真的得救了，神没有嫌弃外邦人，而且是在没有摩西律法的教导之下，神定义拣选外邦人，让他们领受圣灵，听懂意思了吗？所以这时候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外邦人整个可以跳过去摩西律法，只要你承认自己的罪是耶稣基督替你赎的，你相信他，你罪就得赦免了。跟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他们有摩西律法，每一个礼拜在安息日会堂里面教，而你们呢？你们有这一封信。所以这样看起来，圣灵神的心意就是定义不会再在外邦人再绕了一个圈子，继续在摩西律法上转，然后一辈子你都做不到的，然后在这边转转转，这么大的重担压在你头上，然后你还没有一个得救的确据，神决定不让外邦人走这个冤枉路了。所以28节为什么这边有2个字叫做圣灵？圣灵和我们，圣灵和教会，因为这至少13个弟兄哈，使徒再加上长老啊，他们代表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是整个教会的总会啊，然后是圣灵亲自的意思。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也就是所有的摩西律法。放在你们身上，就这么几件。人要讲律法的话，就这几件，境界不行就好了，不要犯就好了，就是境界既偶像的物和血，啊，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么简单。所以摩西律法就变成这一句话了。对于外邦人来说，就是这一句话就代表了整个摩西律法的这个教规教条了，对。你只要境界这一点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信很短，真正的交代的，最主要的主题就两节：愿你们平安完毕。感谢赞美主啊！从此，外邦人基督徒，你不需要像犹太人这样 死守摩西律法，然后还没有一个真正得救的确据，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外邦人基督身上。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而犹太人呢，其实犹太人也是一样，只要你肯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整个摩西律法就成全了，对，就成全了。所以，连犹太人基督徒，你信的焦点也不再是我这个律法没有做到，那个律法没有做到，我天天在那边愁苦，我这个律法那个律法这一条那一条，你不再需要过这种日子了，你被释放出来了，在律法的辖制之下被释放出来。加拉太书就讲这个，对，恩典的福音，你信着这个恩典的福音，你就脱离了律法的辖制，你就进到那神的自由里头，不再被罪恶权势所辖制的那一种自由里头。感谢赞美主！所以连犹太人基本上如果信耶稣信得清楚的话，也是在这一条里头，跟外邦人一样，只不过因为犹太人的家族传统，让他们能够完全挣脱这个律法是非常困难的事，对，那是人的困难，不是说神就分两种犹太人你就要死守律法才能得救，外邦人基督徒你凭着恩典，不是，大家都是凭着恩典，连犹太人他可以把这些摩西律法整个，不能说抛诸脑后啦，而是当一个参考价值，对于圣经写作脉络的体会，这种价值，而不是一条一条死守只要禁戒既有像的物，不要吃血，勒死的牲畜，也不要犯奸淫，就好了，就好了。你这些规规条条，从此你可以从那里脱离出来了。你可以跟外邦人基督一样，就犹太人可以跟外邦人基督徒一样，你就像一般的基督徒教会，敬拜生活，享受与神的同在，享受弟兄姐妹中间的团契。你不需要拿一个律法，有宗教警察天天来检验你了，不需要了。感谢赞美主。好的，我们看这封信发出去以后回应是怎么样。第30节，他们奉了差遣，就是犹大和希拉奉了差遣，然后就回到安提阿去了，跟巴拿巴跟保罗一样回到安提阿去了。然后呢，就聚集众人，把书信交付出去。然后31节，这叫特会特别聚会有了，众人念了那封信，因为信上的话，安慰的话，就欢喜了。愿你们平安。短短的一节圣经啊，对啊，短短的这一节所写出来的，不再背负那整个摩西律法加上口述律法那个重担，那个压在你头上的，对啊，不再需要了。感谢赞美主。所以信上安慰的话，他们都欢喜了。32节，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所以这个是很难得见到的新约教会也有先知，为什么？因为当时候圣经还没有写完毕，像犹大和希拉本身是讲圣经的，就是先知的意思，就是神说话告诉他，他的作用呢，就是把神的话传给神的子民，就是先知。本身犹大和希拉他也就是做这个服事的，就是教导圣经的服事的，他们也是先知，所以呢，他们可能也是第一次去到外国安提阿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抓紧机会了，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好的，我们一个故事很完整的看到，耶路撒冷会议解决了第一次那么大的圣经教导的争议。到底外邦人基督徒应不应该死守摩西律法，去守割礼继续守安息日，各样洁净礼，乃至于所有的口述律法，不用。外邦人基督从此不用了，甚至 连犹太人的基督徒，你也可以不用守这些了，也可以不用守了，对，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按照耶稣基督所成全的律法，也就是耶稣基督所有的教导，你按照他的意思活，你就满足了所有摩西律法对你的要求，所以你的焦点不再是那些律法上的规规条条。就像我们今天学圣经，我们讲创世纪，讲出埃及记，我们把故事学通达了，可是里面有些诫命教条呢，知道就好。神没有意思要让你现在来死守这些诫命教条，没有的。你继续按着耶稣的心意，很喜乐的活在你的教会，活在你的团契生活当中就好了，然后按着神的心意去把耶稣基督传讲出去，你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就是律法的成全，学他就好了。整套原来是人的规规条条、巨细靡遗，那多厚的书啊，你都要背的，一条一条都要背的。结果呢，却变成没无形的。这道离你不远，在你的心里了。只要你领受了圣灵，你信了耶稣基督赎罪之恩，圣灵就住在你心里面。圣灵会让你想起耶稣的话，你连背都不用背，你只要学通就好。圣灵的这些话在你心里，让你想起来。圣灵的这些话，你明白，你进入了，感谢主，你就能够过基督的生活。你不再需要去背那些规规条条，死守那些规规条，那是活在你心里的。神的道变成是活在你心里的，随着圣灵的内住，他活在你的心里了。什么是活在你心里？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连背都不用背，你需要的时候，神的话就会感动你，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基督徒啊，真的从那些条条框框要去背、要去死守的那些条条框框释放出来了。你成为一个在神里面自由自在，你享受跟神的同在。你只要有需要神的话，神的灵在你里面让你想起来，你就可以了，连背都不用，更不用说死守了。所以整个信仰，从法利赛人教门那种束缚当中，就是在耶路撒冷会议被释放出来。那个时候定调了。不只是外邦人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包括犹太人基督徒，领受圣灵成为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信得清楚十字架道理，就自然而然领受。然后神就让你透过学圣经的过程，不是死记硬背死守，而是享受那里面的故事情节。你学通达了，你就把那所通达的原则活出来。你不知道经文怎么办？你学过以后，圣灵就让你记起来，圣灵让你想起来，不是记起来，对不起，想起来，你变成是很没有负担的，你活在神的自由里面，你活在那个在神里面那种满足、平安、喜乐而已，不用背，不用死守，是这样的基督徒生活。感谢主哈，从耶路撒冷会议拍板以后，整个学圣经的信仰世界是这个样子，才是真正的信仰。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不只是走过一个圣经故事里面他们开会的过程，更是让我们学到了教会里面有重大争议的时候什么样的原则，回到你面前来。在讨论的过程，不是动血气，而是慎思明辨。在里面，弟兄姐妹，即使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不发脾气，不动怒，我们有耐心彼此等候。然后，主，你在那个时候，如果合你心意的话，你会有你的话语引导带领，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一步一步，照你话语的这些原则，找到你自己的心意。不只是如何解决事情，更是也是在我们信仰当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捩点。从此离开了律法主义， 离开了这些犹太人先祖们都没有办法负的轭上面，进到主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的那种平安喜乐当中。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是我们整个信耶稣、信圣经的信仰当中，是一个破天荒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值得改变，就在耶路撒冷会发生。求你帮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在学习真道、在经历你话语上面，能真正的与你相交，来经历到那慈爱的主。真的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是我们最佳的良伴，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用这样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来带领我们基督徒人生，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真的就像这个样子操练，与你相交同行。帮助弟兄姐妹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谢谢你。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分别为圣。
圣的光。
接下来奉献礼的时间，我们一起唱奉献诗，一切全献上，唱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请。
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救主，一切全献上。
我们请一心姐妹为我们收到的奉献向神谢恩。
我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还能够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侍奉你。我们更是感恩，我们能够被你在创立世界以先，也被你所拣选，让我们今天得称为你的儿女。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与过犯来待我们，而是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是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我们因此与你和好，我们也因此在你面前被你称义，称为主你自己的子民。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也借着主你的仆人，让我们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只是因着我们的信，你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导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从律法主义里面被释放出来，使我们真正的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走出来，被你带入你自己光明的国度。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将自己全然献给你是理所当然的。主啊，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爱你，而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主啊，我们怎能不为你而活？今天我们将自己全然摆上。主啊，不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我们的时间，甚至我们的生命，我们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悦纳，也求你 主啊，祝福今天在你面前所献上的这些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恳求你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使我们常活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让我们能够照你的心意走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义路。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也为着今天所收到的奉献，我们向你感恩，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主啊，都是从你而来的。感谢主，赞美主，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来，请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有疑问吗？有分享吗？
谢牧师，
不会。
谢谢牧师。
哎呀，